慈的主，我们定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全然的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因为你配，因为你配，哦，因为你是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看顾保守我们的神，你是引领我们的神，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哦，你是叫我们的生命活过来的神，哦，你是叫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意有价值的神，哦，主要离开了我们什么都不能，离开了什么都不是，哦，我们整个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你的手中，哦，主啊，你就没有放弃我们，哦，你就没有离开我们，哦，当我们谦卑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你就必定向我们显现，当我们寻求你心的时候，你就必定对我们说话，哦，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的身旁，主啊，你就特意的特别的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哦，好像我们知道你是永远没有离开我们的神，赞美你，赞美我们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哦，我们在你手中是何等被你来尊荣，以及我们这一生我做的不是我们的事业有多么成就，我们的生活是有多么丰，但是我们一生能够做一件别人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见证你的荣耀，哦，就是能够宣扬你的作为，哦，如果在我们的被造身上让人看见那创造的主，哦，这是我们存在最高的目标，这是我们存在最高的价值，谢谢你把这样恩典给了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权利给了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再一次说单单的归给你，哦，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在整个的跟从的道路当中，我们就被你来塑造，哦，拿走我们身上那些不属于你的，哦，把那属于你的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你说我们能够这样的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有更多的你，有更少的我们自己，哦，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我们就从第五节看到第十四节，五节到十四节。这边第六十六章的时候讲到两个人呢，我们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叫做米非波设，就扫罗孙子的一个仆人叫做洗巴。在第九章里面我们看过这个，那这个人呢是扫罗家族的人，可以这样的说，因为他是帮扫罗管家。那今天我们看的另外一个人呢，其实也是属于扫罗这个家族这个支派的人这个人叫示每这是一个都是扫罗家的人，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大卫是完全不一样。前面那个人呢就对大卫毕恭毕敬，而且拿很多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表明他是支持大卫。那倒过来他反而是表他的，当时后面我们发现他讲是假的，他表明他的主人呢就是这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是叛变他要跟着亚沙龙，他并没有跟着大卫从耶路撒冷这个所谓的逃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的洗巴对大卫是好得不得了拿了很多东西来供应他，然后呢所谓的跟从他，你看我的主人没有跟从你，但我是跟从你的，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所谓也是扫罗家的人他的态度跟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人示巴是完全不一样。这个示巴很凶悍，对大卫不知道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讲一些理由有的没有的，然后就做一些非常非常这个不合理的行动，特别对一个王来讲不要说别人，就别人每个人看都会生气的。那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那你每次要当看到的时候当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为什么作者记载这件事情，因为这是这个的，所以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作者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所以你 interpret 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从作者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不是你读完这段经文就说哎呀我的看法是这样，当然你的看法很重要，甚至我都同意神的灵在感动你，不过如果你愿意或者我学习我们的看法不要错，不要跟这个作者出入， 反而是很大的处，所以你还是要回到作者来。所以呢，在整个解经的最大的功夫就是所谓的解经，就是意思要回到作者的原意。那这边就像我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是一个少年官，是一个法利赛。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讲一个叫撒玛利亚的妇人，那尼哥底母是被全人羡慕尊重，不过撒玛这个利亚这个井旁的妇人坦白说是被藐视，所以他连打水都要中午出来，因为免得别人笑他或者批评论断他，甚至责备他。那原来这那段经文是说，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人看为是，这好得不了，他需要救主。另外一个叫做撒玛利亚妇人，她坏到这个程度，她也需要救主。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救主，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主耶稣救不来的。你就发现，原来约翰福音整个的观念是要让人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救主，一个原因，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没有罪，而且有能力救我们。那相对的，为什么这个耶稣可以？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我们需要相信他，依靠他。从过去的人的所谓的这个积功德啦、努力啊、行为，到所谓的在最终不管哪一个人，只要人心中没有得到主的，总要悔改。OK， 回到这边来。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原来在整个的这个经文的里面，你再次让我们看见大卫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他有他的深度，他有他的高度，不过大卫还是人。所以在一些的状况当中，如果他不留意的话，这是一个很好提醒。我们常常除了我们的理智以外，常常我们用我们的感觉来做一些处理的事情。我再说，你的感觉是永远不可靠，你的所谓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永远不会所谓的成为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所谓的定律也好原则。你会喜欢一些东西，那时候我当时大了，还在美国，有一天呢，我的母亲来的时候，她说阿亮，我给你带一些的话梅还有橄榄。哎呀，我说我现在对那个没胃口。她说我记得小时候你很喜欢吃这个。那小时候很喜欢吃，我现在都三十几岁，我还喜欢吃这个。就你会改变，好不好，喜不想。所以真理为什么这么重要？明白真理，走在真理当中，为什么这样重要？明白真理，就真理只有从神来。你能够走在真理里面，也只有圣灵可以帮助你，给你力量走在真理里面。那所以就是为什么常常要读神的话语，常常要被圣灵充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OK， 我们现在读一下16章的第五节，一直读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王到了巴夫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灭人血的人。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石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洗鲁雅的儿子啊，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皮皮发发的到了一个地方， 就在那里歇息歇息。
OK， 我们来看看呢，还是回到大卫。这时候呢，莫名其妙的，已经很累了，逃难了等等，还没有，就是你要过那个山的时候，大卫王到了这个巴户岭，这个地方有解经家说，不是说很准确可以讲哪里，不是这么一个地方，甚至这个地方是好像是描写那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那建议跟走出来啊，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是扫卢族啊，扫罗族的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那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一面走了，跟这个扫这个大卫跟他的将领啊，后面曾经告诉我们，好像隔着一个山，对不对？谷，所以一个在这边走，一个在这边走。那可以听得见的啊，就是说可以，那还有看得见的。他做一件事情，一面就咒诅大卫。另外一个这边说拿石头砍，这个字的意思就拿石头丢，就丢他，不是石头很多，不是就拿一些 pebbles， 就一些小的，就从山的这边就丢到这边啊，这样的。那一面的咒诅，一面的啊，这个所谓拿石头攻击，可以这样的说。那还有呢，这边说用扬起灰来啊，在后面讲到啊，就把那个土这样弄起来。这个土呢，把这个灰扬起来，就是羞辱的意思。他做三件事情，他咒诅，他 curse， 那第二个就攻击，那第三个就一面用这灰啊这样扬起来，但是你很难从这边丢到那边，会让大卫啊这个沾到这个灰。不过就做这种举动的时候，就是一个羞辱。那很可能这个石头是会打到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众民跟勇士就在大卫的右左右啊，就维护他，免得大卫受伤。来了这么一个人，莫名其妙，然后他的为什么咒诅？他的咒诅的理由是说，大卫是流人血，但是这边加一句话：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他不仅没有问题，就说这个没有疑问。大卫是一个将军，是一个打仗人，所以他确实是在这方面啊，你说他是他专长也好，是他的这个责任也好，所以在战争当中他会流血。不过他中间呢加上两件事情啊，所以一加上这件事情，然后带出一个他的结论：他是一个坏人。他的打仗不是为公义来打仗，他的打仗不是为神来打仗，这打仗不是为以色列这个人来打仗。他的打仗是为了要夺扫罗的位置来打仗，这是后面他讲一句话。所以他的气这倒过来，为什么扫罗做王做得好好？因为他是扫罗家这个支派人，我的扫罗做得好好的啊，为什么你大卫篡他的位？可以这样的说。那这个篡位当中，他认为是大卫啊，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好像在这个所谓的流人血的时候，好像也杀了这个所谓的啊流这个扫罗包括约拿单的血。当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大卫从来没有去碰扫罗，纵然有很多机会可以把扫罗给处理掉，不过大卫从来没有去碰扫罗。相对的都是扫罗在追杀他，当然跟他跟约拿单更是所谓的这个结盟的。他从来没有去碰，但是这个人叫示美，很明显一件事情，他因为看见大卫做了，不仅是犹大支派的王，也做了北边的这些支派的王，那这个王本来应该是扫罗在做，他心中很愤愤不平。这是流人血打仗，而且这个人的打仗流人血不是为正当的理由，如果把这个结论放下去，他是一个篡位的人。那他的咒骂正糟糕，那但是这些大卫旁边的众人包括这将领知道这个事是乱来，那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的这个叫 curse， 第二个他拿石头攻击，那第三个他就羞辱，把这个灰扬起来。所以中间呢，大卫一个大将，其实耶鲁雅、有几个大将包括约雅在内，这时候中间有个这个亚比塞，这个人很会打仗，就对王说：“这个死狗，气的那个样，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当讲到死狗的时候，是两件事情你要讲了。第一个，他是死的，换言说，就说这个是这个废物一个死的。那另外一个狗是讲卑贱。这个的示美在 这个所谓的人的眼中，亚比特别亚比善眼中，这个人有什么用？而且这个人被见到这个样子，干脆把他处理掉的时候，我过去把他头给割下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个人疯疯癫癫的做这种事情，我就过去把他割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大卫这时候进到一个这从末角大真是很悲惨的人。你看给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一面走一面骂，你走在路上给人家一面骂，一面走一面骂，然后这个人还拿石头攻击你，然后再羞辱你。哎，你说算了算了，这个人从来不算，他更加的要兴起，让大家都知道啊，你这个大卫是不好的，所以要这个要羞辱他。这时候你怎么办？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他的高度就在这里啊，他的高度就当这个他的将军呢、啊，我过去这个死狗，我过去，这有点像那个哥利亚跟大卫挑战的时候，大卫跑过去拿个牧者的杆。哥利亚这个将军，这个大将，这个勇士，全身都穿得很整齐，然后拿着刀。哦，他一看到大卫这样的过来，拿个棍，他说：“你以为是来打狗的？”他很受不了。所以狗本身是代表很卑贱，然后又是死狗，有什么用处？就在这时候，大卫显明一件事情，他的高度在哪？坦白说，我是一个很计较的人，我真的是。因为从小我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你再把我东西拿走，我怎么受得了？我意思说啊，我提了好几次，我初一的时候父亲一个车祸就走，我的母亲非常辛苦，所以我母亲对我的期待也好，要求，那当然是我对很多东西要求，我最多能够做到不占你的便宜，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占我的便宜。我突然发现这三十多年来，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机会，所谓做传道人，我想在生命上对我讲一个最大的操练，就是帮助我不再去计较。我常这样说了，你一比较就会计较，你常计较就睡不着觉。我常这样说，这是我们的人困难，你气到一个程度，但是有时候你问到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会跟人家说不要计较，不过事情类似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很会计较。我做牧师说哎呀，这种事情看开一点，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你就很难看开，你三更半夜还在想这个事情，这个人怎么会对我这样。所以我现在明白一件事情，高度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当然你的作为轰轰烈烈，会讲啦、啊、会做啦、啊、才干啦、啊、这马上看哇、哦、这个人很了不起。不过还有一个高度是什么？他已经被这些人的软弱，坦白说这个世美啊，甚至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整个的事情跟他干什么事情？这时候他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你会碰到一些事情发生，一些人在旁边，不要说这个有没有道理？从目前讲，一点道理都没有，一点关系就来做这种事情。所以前面讲的，到底有一个人出来，这个字从目前讲就是很偶然的，不是预备的，就是大卫没有期待到的。所以你走在路上，在你的人生当中就出来杀出这么一个人来，这个人就莫名其妙，他不知道从哪边听到你看见你，或者从边，然后他就下个结论说你这个人是专做一些只是流人血的，或者说这个占人家便宜的刻薄的，然后就说你的这样做法都是做坏事，那就是说你看甚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王啊给篡位。当然就像昨天所提的，他讲的并不是完全，或者甚至不是正确，不，你还是碰到这样。我相信在你的人生当中会碰到不少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跟他计较，跟他比较，跟他争，跟他讲，然后告他。有时候你告完以后争口只是争口气而已，你也拿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莫名其妙你很难卧室倒怪。所以我常讲说就让他了，如果是当时我要说，所以你要回到一个，这个真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里，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人家拿你的礼衣把外衣都给他，这句话的意思基本上是讲一件事情，这就叫做不报复。没有一个人这么傻， 好像你从个长没有公义没有什么，但是处理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你不要报复。高度在哪里？你有这个能力处理，但是你看着这个人这么可怜，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这样跑出来，就在咒诅这个大卫，莫名其妙就来攻击你，或是你一些事情不是这样，他起来就说这个事情不对。那这些事情需要有一个态度，不报复，然后在这不报复的心态底下你要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很可能就是你吃亏没关系，但对整个的你的工作，对你整个的在你公司里面整个部门，可能对整个公司会有影响。我个人可以吃亏就是可以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不能够让这个的我的部门，我的 office， 我的部门，或是我的同僚，或是我的公司，包括我的老板。所以这个事情的处理是真的很微妙。但是我常常这样说，当你心中已经不报复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你可以大胆地去处理。因为你心中会报复的时候，你处理就一定会出毛病，一定会过头。所以人家打你左脸吧右脸，但是同时讲，圣旧约说是以牙还牙，或新约耶稣说千万不要以牙还，因为从血迹来话，人家把你一个牙齿打掉，你报复的时候，你很可能把两个牙齿给打掉，因为这是血迹。一个人的高度是在于他有一个智慧，除了他的才干以外，他有智慧来处理叫做所谓的他所人生所发现的一些的问题。今天绝对包括在我的学生，我们很注重看的是什么？我有没有才干，我有没有能力，我这个服侍好不好，我的祷告有没有果效，我的讲道，然后整个教会的这个整个 run 这个教有没有认得更加有果效。但是如果我不注意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这问题处理不好，反而成为我的精力的浪费的地方。其实我应该花 80% 的精力去处理正面的。我常讲说，当我接了主任牧师的时候，其实我这就满了四年，七月时候满四，我大概很能够清楚分析我自己。所以刚我很喜欢说，在同工他都每个人都知道，我很喜欢数日子，因为我要知道在我日常我做些什么，或者该做没有。我觉得我在前面两年我处理的都是问题，我的精力都是问题。等到那些问题处理后面两年，我才能够把精力转过来处理一些的不是问题，怎么才带这个教会怎么发展。多少问题？那这问题是从哪里来？问题是从人来，从事来。问题是因为过去没有处理，因为这问题过去处理的时候没有处理得好。哦，这个太辛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感谢主，我想在过去做事，慢慢给我一个机会，知道人呢，事情是一个问题，但是人的问题很大。你处理这人，他觉得，哎呀，我同意，我同意。不过他后面转一个身，就说这个。我的老板或者这个欧永亮处理不好，对我不好，他可以当面跟你说很好，不过他转过身就跟你说不好。所以你说这种问题处理不完的，处理他以外还要处理一些有关的人，教会就复杂在这。其实不是教会，公司也是这么复杂，不过公司比较不一样，你不高兴你就走嘛，我不高兴你就请你走嘛，就这样。不过教会就兜来兜去没完，哦，好累好累。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在这过去做事，包括做船这几十年，其实神帮助我是所谓的处理这些问题。从过去怎么讲道讲得好，怎么服侍服了，怎么带领这个教会，真的我不是一个宗派长出来，但是当我知道我做牧师的时候，那是好多年前，我真是把好几个宗派的整个的制度拿来做研究，长老会是怎么样，信会怎么样，浸信会怎么样，我的圣公会是怎么样。我要知道怎么自己这个教会有，后来发现学了这一大堆东西，但我真正去处理教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这些东西，都是问题。这个人跑来跟我告状，那个人跑来跟我埋怨，然后搞了半天说他讲的也不清楚，他讲的不清，搞了半天都不知道谁讲是清楚。那你怎么办？你处理帮你站在这个人边，这个人已经生气了，对不对？那你站到这个人这边，这个人一定生气，就这个样子。高度在哪里？高度不是不分辨是非，高度是在一件事情。大卫跟这个将军呢不一样，在 就让他去吧，就让他去。既然他是个看为是个狗，既然是这样没有用处，就让他去吧。你去跟他计较，搞不好你就变成狗了。你说他这么差劲，这么差劲，你去跟他计较，你不跟他一样差劲吗？那去跟他干什么？这是还没有做事以前，我听到我那时候在建中听到一个老师讲，他是来上课的时候，基本上他好像是师大毕业，所以他一定要读完以后啊，就当完兵，他一定要服务几年，但他的准备要出国读书。他很年轻，而且他弄了跟学生一样弄了平头，所以有一天他进到办公室的时候，有个老师，那是大概比我知道那个老师比他大了不知道多少岁，哎，你这个学生跑进来干什么？这是老师的地方，然后就讲他一大堆，最后他受不了，说我也是老师。那时候他跟我们讲，因为他一肚子气，所以上课就还没讲他教数学的，我还记得的。哦，最后他蹦了一句话：我们要学一件事情，当你走过路的时候，一个狗跟你喔喔喔，你也不跟他，不要跟他喔，因为你就变成狗了。高度在，千万不要失去你的身份，千万站在那个高度，不要从那个高度掉下来，成为一个，你既然是那个人，知道他有问题，有毛病，你不要跟他计较。从这个角度，我不跟他计较的时候，我就很可以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让他去，他要占这个便宜，对这个，免得这个我们整个的机构受影响，就让他占这个便宜，因为对他讲没有太多。倒过来，如果他这个所谓的占这个便宜是伤害这个机构，伤害我的公司，伤害，那这个事情我要跟他坚持下去，因为我心中已经没有跟他去计较这个，所以比较从事。我们常这样说了，很多事情你要是对事不要对人，这句话讲的容易。不然你马上受不了，是对那个人，那个人那个态度那个话就气死你，所以你要很好要处理，所以先要处理。那有这个高度，是因为他有个深度在里面。所以大卫就回应了，这时候不仅对这个所谓的亚比赛说呢，好，众仆人众臣仆，换句话说，大卫这个机会不仅处理这个事情，而且要把这个处理的事情，他处理的原因要告诉，不仅是告诉这个亚比塞，是要告诉整个的他的所谓的同伴，或者说他的底下跟从他人。他把整个事情推在神的身上，这种不公不义不合理事情，莫名其妙发生事情，他说我也搞不清楚，我也分析不来，这时候我只知道说我不要用血气来处理这个问题。既然神让这种事情发生，我把整个事情丢回该神的身上。神啊，你既然让它发生，你就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先从自己开始，神为什么让这事情发生？第一个，可能神用这个事情来管教我。他讲的真的很有意思，如果我的儿子叛变，这么的糟糕，这么的坏，这么的不合理，这么等等你讲，那这个四美做这种事情就算不得什么，可以同意吗？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儿子居然叛变，神都让他发生，这个事没，只不过在我人生当中一个过程，跑出这么莫名其妙一个人，哎，走完这个山头过以后，他也不会跟着来，我要跟他计较干什么？那就是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常常啊，在这样思想的时候，当一个事不服气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感谢主，在三年前我也类似这种事情嘛，神也把我带过来，你要听懂这句话，神也把我带过来，那这个算得什么？不要卡在这个时候，不要卡在这时候的事情，不要卡在这个时候这个人，这是第一个。那可能这时候我需要一些什么思想？如果神借这个机会，就是我没有，有没有错？就是没有错，不过神给我这是一个考验，那考验完了就过去了。难道这人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光景吗？你年纪越大，越会同意说，在人生当中过去有这个比这个糟糕的事情多太多了。真的，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 我们叫太保，现在不叫什么，叫混混啊什么。哎，走在路上，你看我不顺眼，我们就打起来呵呵，莫名其妙的。我跟他没有生，以前我们喜欢打弹子，在弹子房拿来，我们家拿个棍子就乱敲。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打架，就这样。哦，到时候莫名其妙给人家误会等等的，所以人生有很多事。我认为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不见得是神的惩罚，只是试验一下，哎，到底你的高度有多少，相对你的深度有多少？你在我的里面，是否任何事情发生顺的、利的，都推回在我的身上？你想不通的，推回在我身上。神说，你觉得愤愤不平的，推回在我的身上。然后产生另外，那我们常问一个问题：神啊，就说我坏啊，他比我还坏，怎么你可以用他来管教我？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受不了的事情。整个以色列最受不了的神的管教，他们同意，他们错了，神要管。最不舍就为什么用外邦人来管教他？神为什么用这么坏的来管教？那这是一个神高兴说，我高兴用谁管教你就管教你，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很重要。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神给自己透过你的缘故，给神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去管教、去惩罚那些坏的人。因为有一天这些坏人面对神的时候，神说欧永亮坏是坏的，他但是还比你好一点，你怎么可以叫莫名其妙的去攻击欧永亮？所以写明这件事情，你比他更，这是整本圣经说的。因为有一天神有个理由去审判那些不信神的人，你怎么可以逼迫基督徒？当然我说是好的基督徒，不是假基督徒。你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连有些人做公益的事情你都拦阻，为了自己的私欲。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整个的特别旧约的观念。为什么神要兴起？因为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神我不完全，所以神兴起一些环境来管，特别兴起一些不信的，甚至那些比我的行为啊、道德观念更坏的人，因为他没有神的观念，我很不服气。你找个好人、找个圣人来管教我还比较服气一点，你怎么比我坏人？ OK， 神说我高兴找谁来管教你就管教你。不过倒怪，如果你愤愤不平的时候跟神，甚至有点跟神 argue， 神说这很重要，因为这给我一个理由，有一天我审判那个坏人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做一个理由。欧永亮是坏，但是还没有坏到程度，其实你的行为各方都比他坏，为什么你这样莫名其妙攻击他？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这个，不过这是整个旧约很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神透过你莫名其妙甚至所谓被人家攻击，成为你彰显神公义的一个机会。可以听得懂，彰显神供应的机会。人可以很多的机会选择他信他的信仰，信哪一个神，甚至每个人说他神是好，但在行为上、在生活上，你对于这位神的公义、绝对的公义，那当然很明显，只是因为你的私欲、你的看法，你对一个人再说欧永亮不完全。不过如果欧永在某方面他是活出神的供应来说，你还要攻击他吗？你还要莫名其妙的所谓的这边所说的这个咒诅他吗？欺负他吗？神会用这个借着你的公义、行出的公义，让那些不公义不仁在神的审判当中会被神来审判。所以这时候这个大卫的回答是说，这边所说到，有一天呢，神会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意思是说，如果我相信大卫不是说他就绝对把握说他没有错，不过如果这时候神是借着他显出神的公义，好像那不公义的人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用示美来攻击大卫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的功课或是这个机会，这样的一个 case 已经被建立，就是示美是一个不公义的人，这个事情已经被成就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的大卫被攻击就会挪开。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 我错了，神要管教我这件事情。我没有错，我的没有错不代表说我全然没有，起码这个事情上我是没有错的。那神为什么神还让人来攻击我？因为神借着他攻击我来定夺那个人的不义，可以听得懂吗？等到神把这个 case 建立起来以后，知道这个人不义的时候，他的攻击就会停止，可以听得懂吗？所以不要愤愤不平，神一定会处理的。所以呢，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遇的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他的深度再来，他的深度把整个的事情，懂得也好，不懂得也好，服气的也好，不服气也好，觉得心中觉得可以接受呀，愤愤不平啊，都放在神的身上。哦，这是一个很难操练，这就是整个约伯在操练。约伯说：“我坏在哪里？”三个朋友跟他说：“你坏这个，你坏这个，你坏这个。”道德家说他道，神学家说他神啊，然后宗教家说他不够宗教。越讲他越苦。其实倒怪神借着约伯，第一个是羞辱撒旦，第二是借着约伯让他更加的纯洁，第三个是借着约伯让那些自以为公义的人，那几个朋友知道他们还不明白什么叫神的公义，这才会产生一个结果。约伯，你要回去祝福那三个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走过这么一段路，莫名其妙的，当神借着你在那个不公平的上建立一个 case， 有点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更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今天我讲的有点抽象啊。当你能够不被这些不公平的人所谓搅乱你，让你愤愤不平，让你泄气，让你气愤，让你报复，这都是挪开手，你可以更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祝福别人的人，同意吗？如果今天，我希望我每次讲这个时候，我只是讲我自己怎么走过来，我倒没有认为说我多么厉害，多么成熟，多么属灵，我没有这种想法。不过确实，就如果今天礼拜天来聚会，其实我身体那时候还蛮不舒服的。不过想到三堂，所以第三堂完以后一回去，我第一个事情中饭也不吃什么，就跑到床上就躺到。不过进来的时候，早上来我就比较早来，蒋波波他是跟蒋妈妈啊，他们在娘娘中心很久。他在门口，我还是过那个还不到车道，还没有过那个车道，他看到就走过来呀，然后看到我就说：“牧师，就这样，你很了不起。”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你什么？哦，礼拜那个六的时候，那个小长约会，我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觉得，我认为今天我确实比我以前，我不是跟别人比，比我以前。”好像对弟兄姊妹的帮助再多了一点，大家看见好像我的高度比以前多一点，讲到啦、服侍啊等等，但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我的高度如果比过去多一点，是因为我的深度也比过去多一点，可以听得懂吗？这两样事情千万不要挪开，圣灵的外显跟圣灵的内住是绝对分不开的，神的同在带出他的能力，他的荣耀，跟神的同在带出他的在你生命的越来越多，甚至全然的掌管是分不开的。我要祝福在座各位，你的高度也要增加，你才会产生影响力。但是如果你产生而不是被别人影响，你去服侍到最后被别人的影响，你去赶鬼祷告给他那个圣诞鬼来欺负你，你能够影响别人不被人影响，你改变这个环境而不被这个环境改，因为你的高度够以外，你的深度也够。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不完全，他绝对不完全，在 topology 里面他是预表主耶稣。我读大卫时，我真觉得他的深高度高，他做王啊，谁还跟他比？不，同时他的深度 这也不代表说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点就上次我们看到这个洗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他这种光景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判断就不够准确，可能受情绪影响。总是说神给我们生命一条路，是有条路可以走的，是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努力的。让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不论在教会的服侍，在职场，甚至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传道人在内，我们有服侍应该有的高度的同时，我们也不断的建立我们服侍所那个生命的深度。我们相信神会更多可以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直再次为主啊，在过去我们人生的带领，在顺的时候，在利的时候，在好像有果效的时候，在很多时候是灰心丧胆，真的莫名其妙的啊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学习不是埋怨，不是白，不是报复，不是批评论断，我们学习什么？更多的经营道成。就像哪一天我讲，海面上是风浪，这时候你越往底下走就越平静，你走到海里，如果这个海更深了，你根本不会感觉到上面的风浪，不是这样吗？这个叫做藏身之处，这个叫做所谓的避难所。神永远是我们藏身之处，所以在诗篇里面这句话是常用，避难所常，而且用的最美的，我认为是大卫，因为他真知道深处在哪里。我们起来祷告，为神的带领，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赞美，我感谢你。现在我人生当中不断的，不仅在训练我的手，给我有更多的知道怎么有效来服侍你。但主啊，在所有的考验的里面，有些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有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主，你就把我再次推回你的里面，让我长生在那里面。哦，好像我真知道在里面，我的高度要够，我的深度也要够。哦，主啊，引领我，引领我进到心中，更多的像你，更多的像主。哦，主啊，让我更多的像你，带领我向前，带领我向前。啊，弟兄姊妹，再方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做简短的祷告。